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RC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波。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人物呢，我真的说他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他自己除了是歌手的身份之外呢，本身也是有从事这个教学的部分的。那他带出来的学生们呢，几乎都在线上，像是有廖雨田啦、汤小康、Morris、彭敬城等等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欢迎来自三打根的这位朋友，也是 Jin V 黄凡硕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V 黄凡硕，大家早上好。
在那这时候呢，就想要问看一下啊，黄凡硕老师哦，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音乐的呢？
接触音乐应该要从这个五岁开始吧，就是我自己毛遂自荐的要去参加校外的歌唱比赛。对，但是呢我的幼儿园的老师呢就没选上我，然后我就回家呢就哭哭啼啼的跟妈妈说，你明天一定要带着我去跟老师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就从那刻开始就已经应该是很向往这种唱歌表演的这种欲望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老师就跟我妈妈说，你知道吗，要比赛是需要花钱的，比如说你要准备服装啊等等的。然后我妈妈说没关系，我会准备这个钱，因为那时候可能我家庭的背景不是富裕的那一种。就这样子不小心呢，我就夺下来就是当时候我们整个歌曲的这个冠军这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就知道说你自己对于舞台是非常向往的、哦、而且从你的故事当中呢，我觉得也挺感动的，就是家人其实都挺支持的。所以想要问看你是不是真的这样，还是说家人也曾经反对呢？
真的没有反对，尤其是我妈妈，我觉得我妈妈是我整个音乐的路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虽然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希望他永远这个精神是陪伴着我，因为不管我去表演也好，比赛都好，他永远都是我第一个听众。他知道我比赛，然后他就说：“哎，少爷，你不练练歌吗？”我说：“你练一次给我听吧。”因为我没有老师嘛，那我就在客厅或者是在煮饭的时候，我就唱唱唱，哪怕我唱破音，我说怎么样，你也好听吗？他都说很好听，一定拿奖的。我觉得我妈妈就是那么浮夸的，一次又一次的给我鼓励，哪怕是失败了，他都说没关系，你已经唱得很好了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家人呢确实是我们呢就是生命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后盾，因为呢就是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的继续往自己喜欢的领域去发展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有 Jin V 黄凡硕老师呢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呢聊聊关于他的音乐路。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刚刚就跟这个 Jin V 黄凡硕老师呢，就是了解完了这个就是他音乐就是启发他的一些事情哦。那么其实因为来到现在，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嘛，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让你觉得说我要继续的坚持走下去，然后继续的就是可能就是在你这个喜欢的领域当中发光发热呢？
我本来是念法律嘛，念的法律就是所以说可能在家庭的某种因素。我想说只有法律才能够保护到我的妈妈。然后呢怎么知道，就是我在念第三年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然后去世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爸爸都说，其实我们家里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律师，你去做你想要做的吧。因为我觉得我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爱我吧。对，他们都很支持我之前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一个人又再回到来这个西马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生活费啊就已经不一样了嘛，因为以前可能妈妈爸爸可能还会给你上学的费用，就你还可以生活。接下来我就说我必须要工作了，因为我必须要减轻这所有的负担。那我就当了领教，当了领教呢就在教育部里面呢就成为了这个音乐的特训种子老师，就是教育部来培训你，然后呢要去教其他的老师怎么去教音乐。那可能就是在当中里面我唱的比较好吧，所以中央大学的教授看的就可能会觉得，哎，你蛮能唱的，所以他就特别的关注我，就把我拉到去中国去继续去学习。 那我觉得是我人生的真的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因为这个过程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声音的奥妙跟声音是一定可以被改变改造，让我打开了就是对声音的这一种期待跟学习更多的这种欲望了，就觉得欲罢不能了，就觉得很想再探讨更多，怎么声音可以变成这样子的那种奇迹，打破了我以往对唱歌的这个迷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以前在沙巴，可能我们的资讯很少嘛，我们东马的资讯可能在歌唱上是很少的，那可能我们遇见的前辈啊、老师啊，可能他们真的是因为自己比赛的经验，然后呢去告诉你，哎，我以前是怎么比赛的。然后我以前是怎么唱歌的，就把他毕生的经验的技巧都告诉你。但是呢，当我去到中国学习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声音是由好多形状组成的。所以哪怕今天我和 Jacob，可能 Jacob 是一个长方形，我是个圆形，我们两个人的声音本质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同一套方法套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所以变成我就觉得说。就想把这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学习起来，然后我想要跟一些真的爱唱歌的人，我不想他们走我的路。以前我们就是跌跌撞撞去找到一个安全感，但是呢，很多时候以前可能的概念是要靠想象啊，靠这个那个，但是现在已经是非常科学化，声音是可以摸得到、感受得到的。不仅仅是你想的那一种模式。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刚刚呢，其实黄凡硕老师呢就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到这个声音呢，其实有很多的形状是可以塑造的哦。那其实也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固有的迷思，就是认为说，唱歌一定要声音好，所以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未必。你看，我们就已经很多一些可能明星啊、歌星就已经很好的参照。你看，有一些真的条件很好的一些艺人，然后瞬间倒嗓，声带有问题，声音有问题，这些东西会出现。都是像刚刚 Jacob 说的，是不是先天条件会比后天的努力来得更占优势？确实，我不否认。但是我更笃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先天条件好，但是没有后天的努力，它还是零。但是如果你先天条件不好，但是你后天有充足的努力，你可以是100。对，因为我去切实实的一些案例，就是五音不全还是一样可以唱歌，就是没有提示，只是我本身的一个宗旨就是。只要你不是聋的，不是哑巴，只要你有声音，你一定可以唱歌，对不对？这个是我切切实实在我这16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当中，我觉得是一定可以去成就这件事情的。对，就是说你能唱歌的阶段到哪里而已。所以我每次跟我学唱歌或者要学唱歌的朋友都说，当你要去找一个老师的时候，你先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去唱歌，你为什么要去学唱歌。你是以什么样的角色去学唱歌？你以什么心情跟心态去学唱歌？这些都是影响着你学唱歌后的效果跟成果。所以很多时候，我听到一些朋友埋怨，就是说啊，这个老师不好，这个老师教不到我什么。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先把这个你觉得埋怨这个源头先往自己身上看？可能你当初你是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只是想学唱。歌曲就好了，对，我只能够说能够拿麦唱歌就好了。那可能老师对你的 expectation 就是只有仅仅是这样。那可能你埋怨的是，哎呀，我学了5年都没有办法在比赛拿一个奖。但是可能你忘了你当初学唱歌你是怎么跟老师去沟通的。我觉得说有时候啊，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沟通，因为有时候矛盾就是双方的，可能那个当初的初衷你不是。所以，我往往跟那些朋友说，你今天说你要只是会唱歌就好，你今天就选了一首比你之前的那个认知高很多的歌曲来跟我学上课咯，那这个已经不是你当初的想法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人的这个成长过程确实是会因为我们得到而慢慢的去增加，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了解你对老师的这个寄望。跟老师赋予你的知识，它能不能够成正比？ 这个我就是说学者一定要搞清楚的一个状态。我可能现在讲这番话是为一些教唱歌的老师平反一下，因为有时候我确确实实会觉得老师很无辜啊，对不对？会背上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罪名，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双方要必须要在学前的认知要搞清楚。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RC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这时候呢，就要继续来问问看一下黄凡硕老师哦，因为我知道说你自己本身是离乡背景的，从三打根去到西马的嘛，所以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你，就是离乡背景呢，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一个挑战跟机遇呢？
我觉得这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必须要靠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不陌生，只要你是离乡背景的话，你一定很能体会这句话。因为你在这个新环境里面，你必须是要先了解这个不一样生活环境的文化，肯定的，被质疑、被批评、被冷言冷语，这个是免不了的。但是这都是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会听一些鸡汤，有没有一些鸡汤名言？就说啊，你要感谢所有的过程，感谢所有的批评。但是，我倒可能相反一点点，我时时刻刻都非常感谢自己，因为我很感谢我自己能够承担这一切，然后能够有这个智慧跟勇气去 go through 这些过程，因为不简单，因为一个人的话。可能你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苦衷也好，或者是一些受伤、一些伤害，完完全全去跟家人去分享。像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吉隆坡，然后成立自己的学校，做这个教学，这音乐教学，又是院长，又是老师，那你总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跟家长分享，是吧？我觉得毕竟还是有界限，哪怕。真的，我很感谢我全学院的家长对我非常非常的好，真的，他们义无反顾的在后边都，只要我说一，他们不敢说二吧，这样的感觉。但是这种关系我不能够 take advantage 在他们身上，就是我必须要跟他们说我自己的心事或者是遇到的问题，你还是必须先用自己的能力。跟智慧去解决，然后家长可能无意中察觉，他们可能从旁给你一句鼓励，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足够的，因为我是一个那种不喜欢把问题或者是负能量带给别人的，因为我也找到了自己一个能输出口，所以我就不大已经习惯不大会把问题或者是负面情绪会跟别人说，我可能真的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说，以离乡背景最大的一种挑战，就是你现在生活中怎么能让自己能够站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挑战的。那当然，很多真的很多，前几天又有一个访问，是访问到我说，表示你在这个教学的有遇到什么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教学上，形形色色的这种问题，我真的一一都解决。暂时这16年里边，可能一些声音上的挑战、教学的挑战来到我的手上，一定可以被解决。不管是声带长小节啊、五音不全啊、声音沙哑的呀，或者是没办法去完成一首歌的啊、气息很乱的啊，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被修复的，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也许如果你说，我认认真真要告诉你一个挑战，就是家长的挑战。我觉得我不可以妥协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大家冲着我来的时候，可能我也明白大家是望子成龙的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希望说孩子能够有所成就，我能理解。当我真正顶不顺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长说啊，要不你就自己上台唱一下，你上台比赛一下，你就知道你孩子是什么心情跟状态了。是吧？因为我总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我们期望得到一个荣誉的时候，Why not 让孩子真是很自然的学习，先学习失败。对，因为我真的是先失败后成功的人，我不敢说我很成功，但是我真的是从失败走到有成果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踏实。因为当你有一定的输的认知的时候，你一定非常珍惜 你有成就的那一刻，他会觉得说那个得来不易。那以后当他走到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就不会看不起别人了，他就不会去取笑别人了，他就不会去做一些有的没的的小动作。我觉得，与其是我们速成的让一个人成功，应该要从过程中先教育他，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人。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大环境需要的一个理念。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推动着，也是执行当中的。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RS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有黄凡硕老师哦。那这时候呢，就要问问看一下黄凡硕老师，因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近期其实都非常的忙碌，因为都有一直带学生呢去到各地比赛的。那么，其实回归到个人的话，其实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一些发展的计划啊？比如说，可能推出自己的一些新的个人作品等等之类的呢？
其实我身边好几位的，就是我们的音乐人，都有说："哎，老师，你不要冷下来，你要不要再发一些歌曲啊？"然后其实我在2018年发我专辑的时候，当然是彭学斌老师的一个很大的鼓励，他是我可以说这个音乐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当然有好多的建议啦，就成人教。找方向让我，因为我的出发点，我不是那种纯艺人吧。我希望说我的这个作品是能带出一些讯息的东西为主，不管是歌曲的方向啊、创作啊，或者是一些演绎的部分啊，我希望说透过这首歌可以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导向吧。我的初衷比较希望做这样的音乐，就是可能不是一般可能很传唱度高的，就可能大家听了之后，哎，会审视一下，哎，为什么想要这样唱，这样去演绎一首歌曲，这样子，所以变成当然，其实我在收歌中，其实我是有想要说在今年里面会发自己的单曲啦，会收一首一首的去发，然后当然这个方向是我觉得蛮挺逗的，就是。我的一些艺人学生写歌给我唱，对对对对对，我在期待着这个事情发生。那当然，其实本来今年的10月，是要想要办我学院的演唱会的，但是因为真的是时间太满了，然后而且今年的演唱会的活动也很多，所以就可能再往后挪一下吧。这其中一个计划我要做的就是推动教学吧。让更多人去真正了解流行演唱的趋势，去跟不同地方，像我现在走到第七站了嘛，所以希望说未来还可以在马来西亚多跑几个地方。因为中国那边有帮我安排了将近50场，可能会去进行，所以那边已经会吃一大半的时间。当然，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我不敢说能影响大环境。那至少就是从小小开始影响，然后大家在思维上有一些调整，那可能就从你们就慢慢去散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
而且呢，我觉得音乐呢，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是互相成就的，只有彼此成就呢，我们才能够呢制造更好的一个成绩，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景象。那今天整体下来呢，其实跟黄凡硕老师呢，真的是聊了很多，也受益颇深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希望说接下来呢，确实真的可以听到黄凡硕老师呢更多更棒的一些新作品以及好消息了。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黄凡硕老师上的节目来做客，谢谢你。
好的，谢谢大家。